你们在印象中对复活节有什么样的，就是说你来到，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好像每年到复活节的时候就非常的热闹，有些人可能一年当中去教会的时间大概就是圣诞节跟复活节，然后有的人就开始寻找蛋，对吧，带小孩子去找那个复活蛋，你好像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节日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对这个节期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感觉，可以说一说。
关于印象就是到彩蛋这件事，
彩蛋这件事
就不太什么，
对，
是知道复活节，现在知道是耶稣复活的那个吗？
对，
对，对，更多的那个
更那个深点的，它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复活节啊？可能其实你看这个圣诞节啊，或者是复活节，结果后来都变成是一个人们在一起欢欣庆祝的时间啊，然后也是一个各大商家那个赚钱的好时机啊。可是好像大家都忘记了最早以前到底圣诞节跟复活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人要这么高兴在这一天，为什么要这么开心啊，为什么要庆祝这一天。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当我们了解到前面的几堂课里面所跟我们所说到的，我们介绍了世上有一位神，这世上有一位神，然后呢接下来是可是我们人要知道说，人犯罪了，罪我们也已经解释过罪是什么意思很清楚了，那因此这个罪是每一个人都有了，并不是说只有作奸犯科的人都有，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件问题了，那我也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因此神呢又爱我们，他又爱我们，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件事情，要不然我们跟神是中间是跟圣洁的神永远是隔绝的，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的修行或者是靠着我们的智慧能力任何的学说或是各样的方法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跟他恢复关系，所以神他自己来找我们，他用方法用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找寻我们。因此在上个礼拜我们也介绍了耶稣他为什么受死，好，还有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还有耶稣是谁。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两人三角的故事的游戏，知道什么叫两人三角吗？有玩过的人举手一下。好，讲一讲，当你玩两人三角，那可能好像有一些人没玩过，就是比如说我跟嘉文姐两个人，我们两个脚用的绳子绑在一起，然后我们两个比赛往前走，就是跟其他队伍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同步走。那如果跑得很快的人呢，就会怎么样？可能会有一种，我都要一直配合你啊、哦，对，好，那我们请那个江叔叔帮我们讲一下，你玩过这个两人三角，你的感觉是什么？当时你玩的时候，
那时候跑不快，两个人这个协同不太容易。
是，那你是比较快的，还是比较要跟着的？
我要跟着
的。要跟着的。OK， 所以你们两个有没有就是摔跤啊或什么？
没有。
但是就
跑不快。
对，那您也玩过，
也是
这样的情况，
这两个人要配合的挺好，
是，所以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强一个弱，一个跑得比较快一个比较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听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首先比喻的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就是经历稍稍了解一点，说耶稣来到这世间上，他虽然是神，可是他成为人，好，那其实是他让他自己某些地方方式被限制住，好像两人三角一样，他是神，可是为着要来找寻我们。我们在前面几堂课的时候，嘉文姐跟我们分享了那个袁志明牧师他所讲的那几堂课，里面有讲到说有好几度空间，那我们人只是在这个很有限的空间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觉得我知道很多，可是其实有更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因此我们这种渺小的人， 怎么样可以来到神面前呢？必须是神来找我们，所以神就差遣了耶稣基督，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世上，那就好像把自己的神性的这一部分给限制住了，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来找我们，让我们用简单的方法，很容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然后来到神的面前。那主耶稣在来到世上的时候，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上礼拜已经介绍他已经有还有33年半的时间。那在这33年半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最尾声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啊。耶稣在离开之前呢，他其实自己有说很多的预言啊，不只在旧约，我们之前所介绍过，旧约里面已经有将近有100处的经文是预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就在他一个人身上都应验了。那这是非常很大的神迹，非常我们不可能在这世上可以找到的这个奇妙的部分。那他自己也预言，他并且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好，跟他们说，他们设立晚圣餐，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这个宴席之前，好，那告诉你们说，我不会再吃这个宴席了，然后一直到成就神的国里，好，那他跟门徒相约，你记得哦，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约在一个地方叫做加利利，他说，当我复活的时候，我会跟你们，我会比你们还要更早到加利利，我们那边见。你这样看，就是他要死之前，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要去死了。好，然后而且他们跟他约好说，我今天要死，而且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好，然后我们到时候我复活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相见，不见不散。好，那他也预言到犹大要卖主，在12个门徒里面有一位要卖主，并且他也预言里面有一位叫做彼得是他的门徒。好，那彼得说，当耶稣预言说我将要去死的时候，好，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好，那彼得就耶稣就兼顾彼得说撒旦这个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跟他讲说，你们都会很软弱，你都会自散，可是呢，当你有信心然后回头的时候，你要回来兼顾你的这些弟兄们。但是彼得就跟神说，主啊，我就算是跟你下到监狱去你同死，我愿意跟你同死，我甘心情愿。但是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鸡还没有叫之前啊，你要3次不认我。所以果然，当那个有很刚才那个图片其实是耶稣受到许多许多的审判。好，那耶稣要准备上十字架了。好，那当他在跟这些门徒一起要去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他极其痛苦，因为准备要上十字架了。想想看，这个可能都不足以来介绍说那种痛苦。如果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太亮了，对不对？好，眼睛可能睁不开，蛮亮的。想想看，如果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整个浸在一个粪坑里面，完全无法想象这种恶心的状况，对不对？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位神，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极其圣洁的神，他愿意来成为人，然后他要把自己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的罪承担，然后上到十字架去，因为唯有借着十字架他所流出来的宝血，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唯有耶稣，因为他自己是神。但是他当他成为人的这个时候，他同样有人的各样的感情跟痛苦，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是不是神，反正他是神，他上十字架应该不会痛啊，因为他是神。但是不是，主耶稣他真正是成为人，他是有人的感情人的感觉的，因此他要在面对这个极大的压力跟痛苦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祷告。好， 求主帮助他，他甚至跟神求过说啊，天父啊，求你把这个苦悲撤去，但是我只愿意成就天父的意思，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那他当时祷告的时候，这个汗水如血滴一样滴在地上。可是回头看看他的门徒在干嘛，本来是一起去祷告的，全部都在忧，对，他们本来很忧伤，忧伤然后就睡着了。主耶稣就说啊，你们要赶快起来祷告，不要睡了，不要路人迷惑了。但是主耶稣等于算是独自很孤单的在面对这一切。因此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啊，他甚至被兵丁呢戏弄，被兵丁戏弄，给他在他的这个我们后面会介绍十字架是个什么样的刑罚。他在他的这个上面有钉了一个牌子戏弄他，好，嘲笑他，说是这是犹太人的王。可是呢，其实要钉他的人都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就是不要觉得听到耶稣一直讲自己是神的儿子，觉得然后耶稣也在这整个的环境里面引起了极大的大家极大的那个回响，还有看他所行的任何所有的神迹等等的啊，那犹太人感觉到非常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就把他带到把他带到这个很其实有很多受审的场合里面，有的是在一些犹太人面前，有的是后来到罗马的政府，你们最近大家有听过比拉多？好，比拉多这个是罗马政府的一个就是管犹太人里面的一个巡抚。好，那犹太人就说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说要钉他十字架，要给他定罪，因为这人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好，那比拉多就用了很多方法问，然后就说可是我查了半天了，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来啊，那这样子吧，我责打他之完之后呢，我就释放他了，因为我查不出来任何的罪。可是犹太人就不愿意，完全不愿意说我们要钉他十字架，我要钉他十字架。那比拉多觉得说我是管这个犹太人的这一群人的，那我也不想让我的政治生涯有一些的岌岌可危，所以就把他一推，就推到另外一个王叫做希律。好，那结果希律呢也是一样啊，当时这个这个希律王跟比拉多他们本来是敌对的，可是因为耶稣的这件事情，他们反而变成和好了，同心一起就做了这件事情。好，然后后来比拉多就说好，你们一定要定你们的这个一定要定这个人的罪，虽然我查不出他是什么罪，所以他在大家面前洗洗手说这个罪不归我。好，那他们甚至在当时的时候有一个罪犯是死刑犯，然后就说要不要释放了这个耶稣，然后让这个人上去，可是他们就说要释放这个另外那个死刑犯，要定耶稣，可耶稣没有犯任何罪，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他们就是一定要他上十字架。好，那但是这一切其实耶稣早就知道，因为他其实来自世上，他其实就是为了走上十字架这条路。那十字架的这条路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刑罚呢？当时是只有超级罪犯、很罪大恶极的人才需要上十字架的，那是一个很奇耻大辱的一个刑罚。那当这个在耶稣呢，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要先被鞭打。你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就是在前两年吧？对，《基督受难记》（Passion of Christ） 有看过这本？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吗？有看过。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我真是不忍心看。也许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看。那后来我们再去查一些资料的时候，的确，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事实上是受到了很多的鞭打，因为罗马人的皮鞭是非常非常的文明的啊。那士兵会用一个皮带啊，然后在他这个皮带的前面有个很尖的那种金属的东西，还有那种刺，然后就打从肩膀打到脚，从上打到下，然后打到后来就当然皮开肉绽，然后 我在预备课的时候都好难过看的，虽然我看过这个电影，可是我觉得真的是主为了我们承受这一切，而且他是知道自己要面对这一切的，然后背部有时候就是抽丝成片，这个真的是无法想象。常常很多人在被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还没上十字架就死了，很多人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首先人先躺在那个横的木上面，然后用五到七寸的钉子钉进去，它是钉这个手腕，因为手腕这边有一个神经，那个神经呢打进去的时候会把神经给压碎，所以非常非常痛苦。然后他们才把它架起来，就是有一个直的，因为一个横的，一个直的嘛，他先把它这样子弄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然后再把它竖起来，竖起来之后才钉脚，才钉脚。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一这样竖起来之后，他整个人要这样被拉大概有六，就是伸长很多，然后两个肩膀就脱节了。这是他的肩膀脱节，这甚至在旧约的经文里面都有讲说，他的就是我的骨头都脱节，这是一个预言之内的一件事情。然后当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之后，他就开始会，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如果现在是被吊在一个地方，我们会想要呼吸，呼吸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有很大的力量，一很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脚就会往上，然后我们的胸部这边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常常就窒息，就慢慢的就死亡了。那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并不是会马上死，会慢慢就折磨到死。那所以但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跟着他旁边有两个，你看我们这个图片上面有没有，是三个十字架，一个是两个都是罪犯，那一个刚开始讥笑他，另外一个就是说请你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然后认他为神。然后耶稣就说，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了，并且耶稣在世界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还有这些所有给他不公义不公平的审判这些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那所以其实整个过程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我们无法想象的痛苦。那当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些的很奇妙的景象出现了。这边的经文是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我就截取了一段而已。那其实在纵观四个福音里面，他所提到的就是在耶稣死的耶稣说成了，当他要断气之前他说成了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天象还有很多大自然起了很多的很奇妙的一些景象。那个时候是圣经上讲说叫做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钟这段时间是天地黑暗。那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大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就气就断。那在这个时候，在幔里的这个列那个幔子在圣殿里面的幔子裂成两半，那这代表什么呢？当时有地震，然后很多的磐石也崩裂了，然后并且在圣殿里面的幔子裂为两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呢，人在古代，就是说在旧约那个时候的时代，人呢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有一个圣殿，有圣所，然后至圣所，可是那些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去，只能在外面。但是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解决了罪与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绝的问题之后，这个幔子就裂开了。从今以后，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人可以跟上帝相合了。记得我之前有给你们看过一个图片，就是人跟有罪的人跟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间隔。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把两边相合了。那个就是说，这边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当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然后 因为这样子，就是预表的说，我们从此以后，因为耶稣基督，人跟神相合了。好，那当时有地震，啊，这个磐石也崩裂，好，这些都是在一些超自然的现象，伴随着。而且呢，还有地方的记载是说，有很多地方坟墓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了。那上面所说的说他们这些圣徒的复活啊，然后在耶路撒冷跟附近的地区显现，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身份跟工作做见证，这是神的儿子。那在这一切很难过啊，那个当他上十字架之前，门徒都四散了啊，不认的不认，躲起来的躲起来，因为这位教主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好像那个时候也忘了，耶稣跟他们说约哪里，
加利
利，也就是说不见不散，对不对？好，我会先到那边去哦。他们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好，但是在这一天以后，好，那马上就要是安息日了，在犹太人的时候，所以犹太人就说马上就要安息日了，所以就叫比拉多，可不可以请就是把这个十字架上的人拿下来，把他们的骨头打断，好，那就是说以免他们到时候还没死还挂在这十字架上面这样子。所以那兵丁来了就把人给拿下来，可是他就把前面这两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的骨头就腿就打断了。可是当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只是用有一个钉就扎他的肋旁边，这个肋骨的地方，好，有血跟水就出来了。那你们知道吗？很奇妙的是，在这个旧约里面，甚至说他的骨头啊一根也不可折断，也有预言过。还有另外的地方就是，他们要仰望他们自己所扎的人，这也预言到。好，所以就是很奇妙。很多的预言一再一再在主耶稣的身上来实现了。那当时这些耶稣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的心态都很不一样。好，那虽然有一些人刚开始是审判耶稣的，有一些人是反对耶稣的，可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死的时候的各样奇异的景象的时候，他们也很害怕，啊，甚至有一些官里面，有一些官就说啊，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了。好，那有一些叫做那时候有一种官叫做百夫长，还有看守耶稣的人，好，他们看到这个地震还有所经历的事情就很害怕，好，然后他们就真的就觉得说，哇，他是自己他所说的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那也有很多围观的群众，有些人就。有的人很难过，曾经跟随他的人很难过，或者有些人就是反正各样的心情回去了。可是曾经跟着耶稣的人是远远看，因为他们不敢接近，因为接近万一被发现说我是曾经这个跟随过耶稣的叛党，就是这个背叛政府的人，他们都躲起来害怕，因为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们害怕暗暗看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暗暗也是暗暗跟随，可是他是一个官员，就把耶稣的就跟鼓起勇气，犹太人里面一个官员鼓起勇气跟比拉多说他要帮忙安葬耶稣。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是用很干净的麻布，他的尸体被取下来之后很长很干净的麻布包裹好，放在新的坟墓里，找好的这个磐石。好，然后呢，好，我们先看一下，对，这是我刚刚讲的了哦。好，那当他们看到这个石头呢，差不多有一吨半重，听说要非常非常多人才可以推，而且他是这样子滚过去才可以把这个坟墓的口封上，而且还要在封上用那种泥再把它封住，所以非常非常的紧密的。然后罗马兵丁呢，当时防守也非常严格，因为他们很怕说万一有人来偷啊，或者他们很怕耶稣真的如他所说的复活了，那他们怎么办？好， 所以就按就是按着根刺，像这个罗马兵丁这样，一次大概有大概十六个人左右，好，就来防守。那罗马的官长他们想尽办法，好，希望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有出任何的差错，所以其实那个管制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好，但是当这个在安息日快要结束的时候，七日的头一天，好，那天呢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状况，就是地大震动，有一个像天使一般的，其实就是天使啊，衣服洁白如雪的天使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然后呢，那个时候玛利亚其实她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妇女，她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她大概第三天所要回来告耶稣的，就是给耶稣，就是来看耶稣，来告耶稣。但是她就站在门口的时候啊，她第一个碰到的是这个天使。好，然后妇女一看到就很害怕，很紧张啊。那这个天使就跟她讲说，你不要怕，好，你现在来看看安放主的地方，安放主的地方已经被打开来，里面是个空坟，好，主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呢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在加利利相见，主耶稣已经到那里去了。好，然后这个门徒就急忙的去报告给这个给主耶稣的门徒。好，然后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当时呢所有的人都不是说好像耶稣，他们在所有人讲说奇怪，耶稣其实是尸体不见了。因为犹太人有一个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将来有一天神那个弥赛亚来之后，他们要到神国去，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如果被葬在坟墓里面，然后因为肌肉会慢慢就腐烂，你知道会剩下骨头嘛，所以他会把这个骨头呢捡回来，然后保存起来，希望到有一天的神再来的时候，哦，就是这些都还可以保留着，这样就准备好自己复活的身体。可是呢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有空坟，因为一定要有骨头在里面，要把骨头收起来。所以可是这里面只剩下的是麻布，好，然后里面是空的。那因此这个空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对基督徒和我们的信仰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没有这个空坟的记号的话，我们所信的都瓦解了。好，那好，如果不是空坟的话，以一个耶稣复活为基础的信仰，不可能在耶稣被钉和埋葬的时候，这个城里面可以建立起来。因为不管是基督徒或是犹太人，他们全部都知道耶稣的墓地是所，就是他的这个坟墓的所在在什么地方。好，所以不是说只有基督徒知道而已，犹太人也知道，这些反对的人全部都知道。好，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却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建立起来。那首先发现空坟的是刚刚讲的是玛利亚，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这边讲说明圣经记载的真实可靠性，原因是因为当时女人的地位是不高的，所以如果今天他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很好听的传说讲得让人觉得很幸福，让人觉得说我有这个说服力的话，他不会要放一个妇女，因为对男人来说是很难为情。好，那如果是传说，如果不是真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不会让这个妇女露面的。好，所以因此这也是一个神奇妙的预备跟带领，就是是玛利亚先第一个发现空坟的，而也记载下来了。好，那最早的犹太人神学的辩论里面都是以空坟的历史真实性为前提， 没有人说墓里仍然埋有耶稣的尸体，反而大家在争论的是尸体到哪里去了。那我刚刚有讲说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之后要把骨头要收集起来的，可是那个空坟里面没有东西，大家也找不到，好，完全找不到。那是
他们是7日才去看他吗？他怎么知道是3日复活
了？犹太人算3天，那个是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24小时。他们的3天是，比如说我今天我碰到一个白天就算一个一天，然后第二天就又是一天，不是说像我走完一个白天一个晚上，一个白天晚上算一天，他们不是这样算的，他们不是这样算。好，对，所以你看我们不是受难节是礼拜五，有没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复活的主日就是第7日的第一天，礼拜，就是一周的第一天。好，好，可以，好，好。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毫无疑问的是，初期教会开头就传是这个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他们信仰的一个中心。那耶稣复活，可是他到哪里去了呢？所以他开始跟许多的人显现出来。第一个就是玛利亚，摩大拉玛利亚，就是去坟墓里去看耶稣的那一位。好，摩大拉玛利亚是一个爱主的，他是最后耶稣安葬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也是第一个去探望耶稣坟墓的人。好，结果他是第一个看见复活的主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男尊女卑，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所喜悦的。好，他那个玛利亚是神第一位看到耶稣复活的人。那接下来呢，耶稣也在路上有两个人去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这两个人呢一边走一边在谈论前几天所发生的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而且呢也在讨论有关于圣经的一些问题。结果耶稣就走在他们的当中，好，跟他们讲，他们刚才还没有发现耶稣，好，可是后来神光照他们开始认出来是耶稣。好，好，然后接下来呢，主耶稣也跟彼得显现，记得吗？我刚前面讲彼得3次不认主，主耶稣也已经预言了，预言说你会3次不认主，他果然3次不认主。所以彼得其实心里有极大极大的痛苦，因为他原先是这样子的爱神的一个人，好，爱主的一个人，他也跟神讲说，好，所有人都离开你，我绝不会离开你。但是当他碰到这个困难、危难，还有跟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否认他的主，所以他非常的痛苦。因为当最后鸡叫就是以后彼得3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回头看他，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知道，好，耶稣知道他的这个软弱，那可是没有说彼得正面的得到耶稣说啊没有关系我原谅你，没有，因为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可是耶稣是怜悯彼得的，他也显现给彼得，好，然后呢告诉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那彼得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使徒。好，然后呢另外也显给12位门徒，就是应该是说是11位门徒看。好，那时候他们正在聚会，想想看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心中是非常的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好，然后中间也有怀疑的人，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好，结果耶稣就想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甚至让他们去摸他钉痕的手，让他知道说我是真的复活的。好，那所以在几个地方经文里面的记载，耶稣的确也是在加利利跟他们约好，就在那边就与他们在见面了。那神是信实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所以感谢神，神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才胜过了这个罪的问题。如果只是死了，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耶稣到哪里去了呢？好，那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的，其实应该是说圣诞节很重要，可是复活节更重要。不是这个兔子小兔子跟那个什么蛋，那个复活蛋这样开心而已。好，那也许刚开始我以前有查过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复活蛋，我现在有忘掉，可是我觉得那不重要，重要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复活节。那复活节对我们来说的真正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重大，因为把我们所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一并的都解决了，而且是神自己来解决。好，那除了在圣经里面，你们说基督徒都说你们认识的耶稣他所发生的事情等等的，那都是你们圣经上讲的啊。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做一些的证明呢？啊，那其实历史不是中断的，如果是假的话，当时一定会拆穿。啊，那当时其实有很多当代的这些信徒哈，他们不管是写书的，或者是说一些被殉道的，他们为什么会殉道？为什么会为了这个信仰付上自己的性命的代价？好，那如果当时是假的，一定有很多的人，所有敌对耶稣的人要想尽办法揭穿。好，但是在犹太人自己的史学家里面，有一位叫做约瑟夫的，好，他那个时候就在主后93年完成了一个古代的记录里面，他的记录里面有提到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耶稣的本人，所以事实上这个人物都是事实上存在的。而且呢他的史料里面也有一些记载是说的主耶稣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一位教会殉道的领袖，那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教师，并且呢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广大然后永远追随他的团体，尽管他曾经被比拉多这个当时的巡抚还有一些犹太的领袖被钉上十字架，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追寻他，这是在他的这个古代记录里面所说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在罗马的史学家，刚刚讲的是犹太，好，那我们刚刚讲犹太人也是钉耶，就是主要要钉耶稣上十字架的，他自己的史学家都提出说有耶稣这些事情，而且有基督徒，好，那第一世纪最重要的，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罗马的史学家了，也是当时同样钉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批人。好，那罗马的史学家这一位呢，塔西佗，他的记录呢是在新约的，除了我们圣经里面的新约以外，对耶稣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好，他曾经有记载过说，在罗马皇帝尼禄那个时候就是。罗马有一次有个大火，好，然后后来就推给是那个基督徒所放的火，而事实上其实是尼禄，好，那这个他当时他所有的记载并没有说对基督徒有任何的是同情，他只是就是很实际的记载说当时的发生的事情。好，那而且呢耶稣呢他也是记载说耶稣是给比拉多给钉十字架上处死的，而且呢也相同报道数以百计的人坚持他们的信仰而且宁死不悔，所以在史料的部分我们有了很多的证据。好，那另外我们要来看的是说主耶稣的门徒的部分，门徒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人了。好，那如果说今天是一个信仰，我们去想我们今天所最亲近人最常常在一起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看得最清楚？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家里有的时候家人都把我们看得还蛮透的，对吗？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要跟我的家人传福音不容易啊，因为他都很认得我，我所有的软弱我所有的不完美的地方他都看穿了，而且爸妈有时候是把我看我们从小长大的，好，我们可能一个小动作他都很清楚了。好，那如果说是就是反过来讲最亲近的人最了解的，好，但是这些门徒呢他跟主耶稣在一起的这些日子以来，好，他们呢 虽然在跟从耶稣也有很多他们觉得要跟耶稣所学习的，不管是他的一些智慧啊，或者是道理等等，好，那可是一直最终他们才慢慢的理解到耶稣曾经跟他们说过他来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来的目的不是说我给你个好的道理，告诉你们一些做人做事要做什么，最重要是他完成救恩这件事情。我们跟救恩是救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没有救恩，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刚好今天的信息也是讲到，有一天我们也要遇到这个世上最后末日的时候，要审判，有审判，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被审判。可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神的保守里面，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好，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之后，这个罪的部分我们无法解决，这部分神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好，所以才说我们为什么觉得，为什么基督徒一天到晚跟我传福音，老师跟我说这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好，我做人也做得很好啊，好，我读书也读得很好，我在社会上是个成功的人，或者是说我各样的事情我都靠自己打拼过来了，那有什么是对我的好消息呢？这个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说耶稣他来到世间，然后被钉，然后他受死，罪被解决了，复活胜过罪，罪的捆绑所带来的这个死亡的结果，主耶稣为我们解决了。好，那所以这些门徒呢，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教导，而且他们最后是因为知道他的真实，并且耶稣实在的复活了，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上主讲除了一位以外是就是自然的老死，其他全部都是殉道的。那有谁会在那个很特殊的时代里面，好，他们是被殉道，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信仰上很大的逼迫，可是仍然愿意为耶稣这位真实这位真神来死，因为他们有看到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今天只有今生这个短短的七八十年的话，人生真的很不公平。这些人这么爱神，怎么最后是殉道了呢？可是他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这不同的眼光就是说，虽然我在这世上离开的时候也许是那个方法是殉道，可是将来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将来一起来到神面前，这个接受审判或者最后与神在一起复活的时候，他们是得到奖赏的。好，他们有看到他们比今生更长的永生。好，对，所以这些人呢，大部分都名不见经传。你像都有渔夫啊，好，或者是一些在社会上面并不是很有名的人，然后而且他们需要放弃信仰，原来的信仰就是犹太人他们原来的很多的要守的规矩，好，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是说，如果在他们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的体制里面，他们相信他们以前所信的这些体制是上帝给他们的，如果抛弃这些体制的话，他们将来是要被灵魂要打入地狱的。好，所以他心中，他们其实心中有他们要守的律法很多很多很多，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很多东西就已经不需要守，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子守了。所以耶稣突破了很多只是在律法上面的这种仪式上面的跟随而已。好，就像今天这个牧师所说的，有的时候是很多外表，可是内心呢真的是这样子的爱神吗？他宁可看到的是我们是从内心的悔改，从内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就是认识耶稣，就是接受耶稣，谦卑来到神面前悔改。然后可是他们因为这样子只是要接受耶稣这一位而已，他要把以前的犹太人的很多他原来既有的一些观念放下来，那其实是很大挑战。若不是真神，他何必这样做？ 要受到很大的社会的压力的，好，然后甚至当时你看有很多的逼迫，好，所以对门徒来说呢，耶稣的复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日子，还有复活是他们亲眼见到、亲手摸到、亲自去经历到的。如果不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信仰。好，那你如果说只是少数一些人而已，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多少基督徒，好，有多少为了他的信仰而坚持的人？为什么？如果只是一个做人的道理的话，有需要这样子吗？好，那所以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好，很大的见证，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那么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在跟他们一起相处，复活之后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相处有40天之久，四十天之久，然后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预备他们的心，将来也有圣灵要与他们同在。耶稣回到天上去之后神赐下圣灵的宝惠是与我们同在，然后呢常常就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提醒。好，那当耶稣回到在跟他们显现4天之后呢，他就在门徒定睛望着天的时候，天父就把耶稣接回去，就接升天了。那在这个基督升天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说表示耶稣对神对耶稣上十字架而死的接纳。不是今天如果说耶稣复活，然后走到哪里去了？没有，那很多的人看到耶稣就被接回去了。好，那对我们来说觉得好像好难以想象，好难以相信。可是再回到我们最早以前所说的，如果是神，为什么不行？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人很渺小，很多东西我们不懂。可是如果有神，如果是神，这一切没有什么，就是说是很自然可以发生的，不代表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真理。唯有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神，创造的神，他才是真理。好，那耶稣升天对他是对有两个显著的意义，一个就是以基督就是耶稣的神性来说，他恢复了神儿子的荣耀，不再是一个人，他来找我们，对不对？他从天上来找我们，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我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了。好，让他回去，然后恢复他儿子的荣耀。再来是他人性而言，他的荣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将来有一天，这边也跟我们说他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好，那这个也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有预言过，也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应验了。那基督如今已经作王，然后统管万有，将来他还要再来，那是第二次的来。第一次的来，他是一个受苦的形象，他来解决人的问题，背负我们罪的这些所有的罪的重担。可是他要再来的时候，他要来作王，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再来到我们，来到世上。好，那刚才所说的呢，就是救恩怎么样完成的，这里面缺一不可，从受死埋葬3天后复活升天，这是主耶稣他来找我们十字架上的道理，救恩的完成。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觉得说我可以靠着神做什么，靠着自己做什么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的。好，我们没有办法将功赎罪，我不能说我今天多做一点好事，或者是我今天多做一些什么，我可以把我的罪的问题去掉，没办法。好，罪还有我们所讲的是我们心里你所看不到那一部分，神要看不是外表的那些你所犯的罪，罪的定义我们很清楚了，不是外表的，还 还有一些是内心，那个是我们自己无法控制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个是错误的运用自由意志所造成的结果。好，因此我们不可能说做一个什么事情我把我这个罪消掉，消不掉。好，那而且呢，救恩跟十字架道理也不只是一个好的道理而已。好，因为好的教训可能你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它不一定有能力，它不是能力。好，而且它没有一个使人愿意改变过来的生命力，更不能够使人摆脱罪恶而成为一个洁净的人。那十字架的道理呢，不但是叫人行善，教我们行善，还给我们行善的力量，并且不是修补，还是完全的更新，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上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罪都一笔勾销。好，那并且有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往前走，给我们力量往前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好像在我想应该因为有那个时候有抽鸦片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间呢、啊？清朝末那个时候，对不对？
对，
那有一个牧师，他还比较年纪很轻的时候，他的父亲抽鸦片，他就很担心。那时候他还没有成为牧师，他就很担心，跟爸爸讲，就是爸爸跟你讲五个理由，你不要抽鸦片，好不好？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讲过去，就他爸爸回答他什么？爸爸说：“我知道，而且我知道十个，但是我做不到。”所以很多好的道理很好，可是人却做不到，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好，而且一个好的道理呢，比如说大家有吃过荔枝吗？台湾有一种那个水果叫荔枝，这边好像偶尔会有吧、啊、这几年有，以前没有，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漂亮，以前是黑黑的，现在有点红的，那荔枝很好吃。好，那应该我因为这个荔枝应该我想在中国大陆应该有吗？有吗？很好吃，很甜的。那如果我跟你讲说，告诉你这个荔枝要长什么样，好，好像怎么样栽种它才有好的品质、好的味道。如果他从来没有吃过荔枝，他就是只是知道荔枝跟吃是不一样的。救恩也是一样。好，救恩呢就是。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礼物，这么好的一个救恩在我们的面前，那用这样的方法来跟大家解说，再怎么说不吃下去不会成为我们的养分，我也不会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怎么说都是你讲的，不会是我的。好，所以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接受耶稣的时候，十字架的真理才会真正成为身体里的养分，身体的力量。那十字架的道理也是神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是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才可以完成，只是会让人越来越骄傲，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却让人能够谦卑的下来，谦卑下来知道认清说，原来的确有些事情我是做不到的，有些事情我不能够凭着我的功劳来抵消好在神面前的罪过，然后人就谦卑下来，安静下来，谦卑下来。那十字架的道理也是神的拯救，很简单。有的人就说会不会太简单呢？只是相信就可以了吗？对，因为这是最公平的。如果今天是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我要是个很好的人，我要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一定要是一个某些很棒的条件具备的，我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那真的很不公平。因为有很多人生来他就没有，每一个人出生的这个起点都不一样，出生的这个一开始就不公平。那如果我们还要有的人有能力可以做一些东西，如果要换，那没有的人怎么换？那是不公平的。因此这个救恩是公平的，最重要就是相信然后接受，你就得到，你就认识，你就得到，就知道说我已经是在这个救恩里面的保护里面了。好，好，人要做的刚刚说的相信并且接受救恩。我想今天 教会所有的人，你身边的基督徒，其实你信主或不信主，其实老实说对这些基督徒来说没差，你知道吗？你信不信主对我来说没差，对牧师来说没差，对你朋友没差，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热切的，或者是说很渴望的你能够赶快得到这个好消息，就是因为这真是一个我们最需要解决，我们有一天终极要去面对的，不管是审判或是将来我要去哪里，我都需要这个救恩才能够得到。好，当我们接受救恩之后，因着相信我们就称为义，不是说我就完美了，我不会犯错，我们基督徒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因为相信神，神就算我们为义，算我们把那些罪都一笔勾销，然后我们生命要成长，然后还有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得到永恒的生命。有的人说等我老了我需要上帝的时候才接受，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的下一秒钟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也有一些人的习惯是当拿到礼物时候我不拆开来，舍不得拆，有没有？有一些妈妈，我特别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妈妈，她哇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太好了，可是我舍不得用，然后就用摆了很多年，后来才发现，哎，在那个要搬家或干嘛的，发现我原来有这么好的礼物在那边啊。好，不要，这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我们现在就拆开来，成为我们自己的恩典，成为你自己的救恩，不用留了，留到如果用不到了，我怎么知道我还有没有下一秒钟？我怎么知道我的明天是什么样子？要好好把握机会，认识真神。好，那今天就是这一堂课的课程，下个礼拜呢2月20号第八课是寇沙罕牧师的圣经与信仰问题解答，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请提出来，好不好？不要客气，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时间。好，平常牧师不会这样，牧师班级，但是我觉得牧道班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信仰的时候会要往前跨一步，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想要解决。当然我信主之后不能说我就是全部了解了，因为神是这么伟大的神，如果我今天说我可以完全把认神讲清楚或是认识透了，我就神了，就是变成神，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慢慢除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然后接受，然后圣灵会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个信仰还有这位神。 好，那如果您是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哦，刚才那位哈，好，没关系。那这边有今天我预备的讲义，等一下请记得来拿哈。然后有出席表帮我勾一下。好，那下礼拜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朋友对信仰上有问题的话，也很欢迎你们把他们带过来。好，那我们都可以有，希望都能够有一些的解答，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今天的那个祷告，请您的嘉文姐带领我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在这个人生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我们不明白。但是求主就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愿意常常来认识、来读圣经的时候，来圣灵提醒我们、给我们启示的灵，使我们渐渐的多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让我就学习爱神，学习耶稣的样式，学得更像耶稣。主，谢谢你，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学习到今天你是怎么样的，为了爱我们来钉十字架，为我们来受死，就为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除了是感动以外，主，我们真的是愿意，主，你为我们死，但是我们愿意为你。说给把我们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做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天依靠主来过得胜的日子。谢谢主保守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能够学习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教导。感谢主，愿我们一生都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最后提一点，刚才嘉文姐在那个祷告者提醒到我是，现在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复活是这样的真实？其实我们可以是经历的， 为什么经历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成长，主耶稣的复活大能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胜罪有力。我们有许多时候知道做不到，可是神那复活的大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所碰到的艰难困难，还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好，谢谢大家，再祝福大家。